快走，我们今天继续读约翰福音。今天我们要读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要请姊妹先帮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第一节到十四节。
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好，谢谢。整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他所讲的就是主耶稣是生命的粮，这是这一章的重点。那么第六章我们在读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五饼二鱼这一件神迹。那么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四福音书每一卷福音书都有记载，都记载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有好些重点和别的福音书有不同的地方记载，我们就要把那个重点和弟兄姊妹来交通。第一节你看，他说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这一节圣经他说这些事以后，那么你看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就是这事以后，但是原文这个事是一个复数的事，就是要到主耶稣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时候，这以前就经过了许多的事。不过约翰福音不再把它记载下来，因为别的福音书已经记载了。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其他三本福音书都已经出来了啊。约翰那个时候我想也就是差不多八九十岁了，在那个时候他读到别的福音书的记载，他就回来就想到那些福音书都已经记载的，他就不再重复了。所以他就那个这些事以后，就是这些事情以后，那就很多事情发生。那么我们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五饼二鱼在整个主耶稣的侍奉的路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为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呢？你看第四节讲了一句话，就是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你看到没有？那这是就是一个逾越节啊，这个逾越节就近了。所以五饼二鱼就是在逾越节近了的快到了，主耶稣就有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因此这里一提到逾越节，我们就会要想到主耶稣他出来侍奉神，开始工作，开始传道，他的年龄是三十岁。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有33年半的时间，也就是说传道就有3年半。这3年半里头他过了几个逾越节啊，所以读圣经的人就是把逾越节做一个标志。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就是主耶稣第一年的工作，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是第二年的工作，第三个逾越节 啊，到第四个逾越节，就是第三年。那么四个逾越节完了，主耶稣就要钉十字架，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地上他要经过四个逾越节。那么约翰福音里头就记载了三个逾越节，别的福音书里呢只记载了一个逾越节，请大家要记好啊，好。逾越节，别的福音书记的逾越节是什么逾越节？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逾越节，最后一个逾越节，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以如果说主耶稣工作以后在地上有三年半，那么我们从倒推，最后一个逾越节他就钉十字架了，前面还有一个逾越节，第三个，再前面一个，第二个，再前面第一个，第一个逾越节以前差不多还有半年的时间，从他受浸到第一个逾越节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主耶稣有三年半。好，那么因为我们今天是读约翰福音，我们不是把四福音书拿来比较，所以我们就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三个逾越节，就是约翰福音记载的读清楚，而且要把第四个逾越节，其中有四个逾越节吧，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所以约翰福音能够帮助我们把它弄清楚。那么现在请大家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到二章。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说到什么呢？就说到主耶稣受浸，但是他没有记载受浸的问题。其他福音书都记载了主耶稣受浸，约翰福音不记载。为什么不记载？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神怎么要受浸啊？我们知道受浸的意思就是埋葬啊，你有罪你才会埋葬啊，有罪才有死，有死你才会埋葬。那么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要受浸啊？所以这里没有说受浸的问题，没有记载。但是第一章就记载了约翰，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的见证，这是讲了。所以第一章就是说到主耶稣开始出来工作了，没有说到逾越节还没有开始。到第二章逾越节就开始了，你看在逾越节以前，第一个逾越节以前，主耶稣就做了许多的工作，甚至于他已经施洗约翰把他的门徒彼得、安德烈都介绍给主耶稣啊，包括这个约翰都介绍给主耶稣，这是第一章。那么第二章呢，请我们读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尽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牛卖牛羊革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革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你看，我们看别的福音书上也记载了主耶稣在殿里面接近圣殿，但是那些福音书所记载的是主耶稣最后一次接近圣殿，就是最后一个逾越节，好不好？只有约翰福音把第一个逾越节主耶稣就开始接近圣殿记载下来了，这就是主耶稣过的第一个逾越节。所以在这个第一个逾越节以前还发生了很多事，你比方说第二章里头迦南的婚宴的筵席，主耶稣使水变成什么酒，这个是第一个逾越节以前就有这个事情了。所以第一个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以前主耶稣已经开始工作了，开始传道了，而且收门徒了，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的这一个第一个逾越节是非常重要，是一个标志，好不好？这是第一个逾越节。那么我们来读第二个逾越节，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第六章。第四节，今天我们第六章第四节，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尽了，你看没有？ 这个是第二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那么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十八章，
这是三，
记错了哈，六章四十，不是，对的，那个没有哈，我们现在读约翰福音十八章。请我们读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九节。那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你看，这是主耶稣最后一个逾越节，要钉十字架了。啊，好，这三个逾越节，这个都记载了。都记载。那么我们知道第一个逾越节有了，第二个逾越节也有了，最后一个是第四个逾越节也有了，第三逾越节没有，对不对？第三个逾越节没有。好，现在我们要来读一读关于第三个逾越节的情况。那么我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用了十三章，请你也读十三章啊，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是逾越节以前，耶稣自己知道，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所以十八章就是逾越节，十三章就是逾越节快到了，好不好？这就是最后一个逾越节。好，谢谢。这是最后一个逾越节。好不好？所以十三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最后十九章主耶稣钉十字架都是最后一个逾越节的事情。你看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到十九他钉十字架，最后一个逾越节。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第三个逾越节在什么时候。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从第一节开始读吧。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第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我们知道祝棚节是犹太人最后的一个节日，每一年最后一个节日，所以这个祝棚节他提到祝棚节，没有提到当年的逾越节。按犹太人的立法，就是他们的日历的立法，逾越节是犹太历的第一个月正月十四，祝棚节是到他们的七月了，七月十五了。在我们来看，七月十五按我们的时间来看，就差不多要相差三个月到四个月，就是我们的十月到十一月了，就是年底了。好，是他的祝棚节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祝棚节，那就表示这个祝棚节就是主耶稣第三年的祝棚节记载了，没有记载第三个逾越节，好不好？所以读圣经的人就很仔细的把这四个逾越节主耶稣提上，根据约翰福音就把它分出来了。好，每一个逾越节到每个逾越节之间主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好，那么有一本书叫做《福音活参》，就是把主耶稣所做的这个事情按照他们逾越节的时间表把它排出来了。所以从第主耶稣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是五饼二鱼，是第二个逾越节快到了，其中就经过了许多的事情。约翰福音没有记载，没有别的福音书记载，好吧。那现在请我们读马可福音， 请我们从第六章三十三节开始要读到，请姊妹帮忙读到四十四节啊。
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许多，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就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草地上，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
好，感谢主。你看马可福音就记载了5饼2鱼了，虽然这里没有说到逾越节，但是你一读约翰福音就知道这是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二个逾越节发生以前还有什么事情呢？那马可福音就给你记载了很多事情啊。啊，你看前面，因为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按照次序写的啊，马太福音不是按照次序写的，好，所以我们就读马可福音，你就看了前面主耶稣讲了哪些道，又有哪些神迹，又医好哪些病人，很多事很多事，不过没有记载，约翰福音不在记载上。好，所以我们就是现在读圣经，你如果是我们是仔细的在读了，第一个你要把第二个逾越节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么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一个逾越节中间的许多的事，那么在马可福音就记载，好不好？好，所以这是我们读的时候要仔细一点，就把它分出来。那么今天根据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讲义里面就说这些事以后，我们从讲义里面就提出来，至少约翰福音有3件事情叫做这些事以后啊，那些事情很多很多，但是接近这个5饼2鱼的时候，有至少有3件事情是发生在5饼2鱼之前啊，就是第二个逾越节之前，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现在我们看我们请读马太福音14章。我们还是从第一节请我们读，好吧？好，我们就要读到12节。
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施洗约翰被杀了啊，发生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以后，你看13节，耶稣听见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一个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底下就是5饼2鱼了，你看到没有？ 为什么主耶稣要退去？就是四旬还被杀了，四旬还被杀了，所以主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主耶稣就退到旷野去，然后很多人就跟随他。你看这里记载是这样记载的。那么再读一处圣经呢，就是马可福音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从第我们读二十六节。好，我来读第二十六节。王就甚忧愁，担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三十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只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通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所以这里马可福音也是记载了使徒约翰被杀了这件事情发生。发生以后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吩咐他们去做了许多的传道的事情，他们回来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主耶稣。这是第二件第二件事情。那么这两件事情以后才有五饼二鱼。五饼二鱼是主耶稣暗暗推到旷野去。那么除了这里，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七节，吩咐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就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就想要见他，要见耶稣。所以这里就有三件事情，第一个约翰被杀，第二个希律他杀了约翰以后听见主耶稣的事情，他想要见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就退到旷野去了。哇，他不希望希律现在见他，他也知道约翰已经被他杀了。这几件都是比较重的事情。你看第十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特大。主耶稣最后是到了白沙大，但那个地方是白沙大的一个旷野，不是城里面，就有五饼二鱼的事情。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三件事情提出来。第一个，五饼二鱼以前，就是第二个逾越节以前，约翰福音明确地告诉我们，使徒约翰被杀了，门徒回来把事情告诉他。第三个，希律想见他，福音书里头就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因此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退到旷野去。现在主耶稣退到旷野了，好不好？这是第二个逾越节前有许多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看见这三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是主耶稣要退到旷野。那么他退到旷野做什么事情呢？路加福音第九章就告诉我们，他是向众跟随他的人讲什么？讲神国的道。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一节那里就讲神国的道，又医治了病人，而且天就晚了，所以主耶稣看就不能把这些人散去，主耶稣就给他们五饼二鱼。好，那么现在我们再读 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刚刚我讲了，应该翻译成这些事以后，因为那是一个复数。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啊，这些事以后，发生了很多事以后了，耶稣就渡过加利利海了，就是提比利亚海。这里为什么要用个加利利海，要用个提比利亚海？那现在啊，请我们用你的那个原文编号的圣经，我们把加利利这个字查一查，1056，
全程
对，这个意思就是环状的意思，是个圈的意思。就是加利利，它是用它那个加利利这个海，它的形状好像是一个环形的一个形状，啊，所以加利利意思就是环形的意思。
嗯。
还在后面，还在前面，不是这个，在前面是地心那里，你后面是汇编，前面一点，啊。那么这个是加利利海的意思，就是一个环状。现在我们要读，要看一看提比利亚海的意思。5085，好，请我们看5085。5085这里没有做很好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去读希腊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河神啊，它是一个河的，这条河的神提比利亚，提比利就是来自河神的，就是这个湖是从河神来的，河里面的神 River God 啊，这个是外邦人的名称啊，外邦人的名称啊。加利利呢是说它是一个环状的。好，耶稣渡过加利利海，意思就是他到白撒大去了啊。刚刚我们读的不是白撒大吗，那个城，但是主耶稣没有进城去，主耶稣退到旷野，因为一去到城里头，这个西律也知道了，很多人就要来找他了，好不好？好了，他就退到旷野去了。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第二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我们特别说了神迹这两个字，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用就用神迹，他不用奇事，不用异能，这些都不用，他专门用神迹。因为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的神迹里面都带有属灵的意义啊，神迹，他这是用的神迹这个字，神迹这个字就是 sign， 都是 sign 啊，或者叫 mark， 有记号的啊，它都是有属灵意义的，而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随便的，不是的。很多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跟随主耶稣了。第三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这是约翰福音记载的就比较详细。耶稣在旷野就上到山上去了，门徒和他坐在一起，那么周围就有很多人跟随他。你看，这就是一个教会啊，是他主耶稣，周围就是门徒了，这是教会了，然后很多跟随他的人在旁边啊，跟随他的人。第四节，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所以我们讲了这就是第二个逾越节啊，第二个逾越节近了。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是要试炼腓力，他自己焉知道怎样行。好了，我们看这里主耶稣是问的腓力，主耶稣没有问别的这个门使徒，主耶稣是专门问腓力。我们现在就要把腓力从圣经里头看一看这个腓力的情况，为什么主耶稣要问他啊？为什么要问他？那么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请我们读第八节，一直要读到第十一节，八节到十一节哈。
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相信我。”
好，你看这个腓力的信心不够吧？啊，主啊，你把父要显给我们看。主耶稣马上就说，你的信心不够，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腓力啊，是信心不够。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信心不够啊，圣常常就给你一个试炼，就试炼你的信心，把一个难处摆在你的面前，好难啊这件事情，但你看看，哎呀不行啊，你自己能力不行了、啊、不行怎么办？你要仰望主啊。好，这里就是给我们看了主要试炼腓力。你知道腓力是主耶稣很早呼召的一个人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1章。43节，约翰福音第1章43节，就是第一个逾越节以前，主耶稣开始做工了。事实上这怎么讲呢？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这腓力是白撒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列，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列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好，你看啊，腓力是主耶稣亲自呼召他的，施洗约翰没有给他介绍，是主耶稣碰见他就呼召他了，他就跟随主耶稣了。跟随主耶稣以后，他就传福音了。你看，他就对拿单尼讲了，这个拿单尼还不相信，你看到没有？他说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一位，他信了。虽然他信了，但是我们从约翰福音14章来看，他的信心还不够啊，还不够。所以我们一个人基督徒的信心，不是你信了你就完全就解问题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会经过许多的环境，许多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这些环境就是增强你的信心。很多的环境就是试炼，试炼什么？试炼你的信心啊！我们记得第一个受试炼的在圣经里头就是亚伯拉罕，创世纪22章就说这些事以后是要试炼亚伯拉罕啊，是要试炼的。为什么神试炼他？他生了一个儿子啊，以撒。以撒生了一个儿子，他就觉得满足了。好了，神就要把儿子献给神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叫试炼。你相不相信？你把儿子献上，你信不信？结果他信了，他真的把儿子献上。哎，结果他就得着一个，献上以后他就得着了另外一个以撒了。虽然还是那个儿子，但这个儿子改变了。不是原来的。好，所以你就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受主的试炼。所以来了一个不顺利的环境，你千万不要把环境推开，你觉得这是十字架，我不要，赶快推开，不要，你到神的面前去接受这个试炼，很可能这个试炼以后你的信心就增大。好，那我们来看第6章， 主耶稣就问腓力了。第六节，他说这话是要试炼腓力，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这样记载，约翰就记载这件事情。而且后头一句话，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怎么行，他会让这些人吃饱。他就问腓力，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买饼是人的办法，是人的办法，对不对？主耶稣他不要人的办法，所以腓力马上就讲，他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20两银子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数字。现在我们要看一看银子这两个字，请我们查一查1220，请我们查一查1220，在希腊文就是 dinar， 看到没有？1220啊，它是 dinar 是希腊这个罗马国家是一个货币的一个单位。那么到底是多少呢？这个 dinar 是多少？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问读马太福音第20章。请我们从第1节读起，我们要读到第2节，好吧？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1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你看这个一千银子下面写着1220，看到没有？就是一个迪拉尔，一个迪拉尔就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钱。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说20两银子，20两银子是200个迪拉尔，200个迪拉尔就是200个工人一天的工钱，200个人工人做工一天的工钱。那么把这个工钱拿来买饼给5000人吃饱，那是完全不够的，好不好？这个概念我们就清楚了。迪纳尔就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钱，200个迪纳尔，那就是200个工人做一天工，把这个钱拿来买饼给大家吃，不够的。好，这是腓力觉得是一个难处，困难了。啊，我不知道腓力为什么说到20两银子，也可能当时主耶稣他们只有20两银子在身上，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犹大，卖主耶稣犹大是管钱财的。啊，可能算一算，只有20两银子，因为在这里是记到腓力在哪里说，别的地方就不是腓力，就是门徒在哪里讲。啊，那很可能犹大也在那里，啊，就说我们只有20两了，怎么办？好了，20两就是全部拿来买饼也不够的，这是从人来看，因为人一想到就是想到买饼，没有想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原知道他应该这样行。第8节啊，约翰福音第6章第8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啊，你看这里有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如果把这个分给5000人吃还算什么？当然我们想到这个饼，我们这个饼啊，不像余弟兄做的3种大饼和那这么大，没有的。我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去看哈，他们的饼就是这么小一个个，不够厚一点啊，这么大一个个啊。好了，那么是这么大的饼，5个饼好多人吃怎么吃啊？张弟兄好像不行哈，不可能啊！你也是山东人，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还有2条鱼，好，所以感谢主嘛， 啊，这个我们从这里就要学到很多的功课，好不好？那么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但是在别的福音书上写的就是，除了妇人孩子，男人就有五千。啊，那就是说一个数目不止五千了。啊，不止五千，而且你看第十一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你看到没有？随着所要的，所以神对我们都是按照你所要的给你，一定让你保住，所以我们就放心了，要一定要有信心，这一件事情不要钱去买。神就在那里准备好了，就有五个饼两条鱼，然后就让把这个分给个人，而且按照个人所要的，也许到一个大人他说，主啊，你这一块我不够，还要多一点，主就给他多一点，还要多一点，又多一点，才够我吃饱吧。哎，就随着你所要的，好，让众人来把他吃饱。十二节，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你看剩下还有十二个篮子。好，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啊，要看一看这一个是一个什么 sign， 这个神迹是一个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有属灵的意义。第一个，我们在讲义上就给大家写了，四十八页，我们在专门提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告诉我们：第一，主能够使人的有限的东西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都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你肯把你自己交给神的手里，你就会成为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所以做父母的，你把你自己就交给神的手里，做丈夫的，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那是真的要交哦。等等我们看怎么教法，你把你交给神的手里，你就会变成你家庭的祝福。做妻子的，把你交给神的手里，你就变成你丈夫的祝福，你家庭的祝福。做儿女的，你把你交在神的手里，就变成你整个家庭的祝福。一个传道人，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就变成教会的祝福。你一定要交给主的手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足谢这一个字，如果我们去查这个原文，它是有恩典的意思。请我们把足谢这一个字查一查，好吗？二一六八，二一六八，你看见后面。有恩典的意思，有 favor， 看到没有？有啊， graciousness， 看到没有？好，所以这里面它是有恩典的意思出现。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有限必须加上神的恩典，才能够变成祝福，你才能使别人吃饱，必须加上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看我就能干了，我很什么我都能够做了，我有办法了，没有的，我们不过只是那有限的东西。掰开就代表十字架，所以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你把你自己交给主啊？就是准备你拿去给主把你掰开了，掰开就不会完整了。那就是说你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打算都不能成立了，必须主帮你拿来掰开。 只有你剥开了被破碎了，你才能够供应别人的生命，才能供应别人的生命。我们知道这个大麦饼啊，不是麦子直接拿来和在一起做，必须把麦子拿来磨碎嘛。麦子不磨碎不变成粉粒，你怎么能够把它做成一个饼呢？所以麦子是一定先要磨碎，磨碎就代表十字架。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教会是主的身体，你记得那个薄饼聚会的时候摆一个饼在那里，圣经里告诉我们保罗在哪里说要分辨身体，我们薄饼的时候要分辨身体，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什么叫分辨身体啊？那就是说那个饼就代表主的身体，那个身体就是许多麦子磨碎了才能够做成一个饼。随便你把这个饼拿一个粉粒出来，磨碎的这个粉面粉拿一点出来，你就问一问这一个粉是哪一个麦子出来的，你分不清楚了，因为你把它磨碎了，没有你自己了。所以那里面也没有余弟兄，也没有张弟兄，也没有我，都没有了。为什么？已经碎了。如果没有磨碎就是一块硬的，余弟兄啊，这个硬的麦子怎么做饼啊？你是很能干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来做饼，对不对？好，所以一定要磨碎。所以我们在家庭里头，神就借着环境把丈夫要磨碎，借着环境把妻子要磨碎，借着环境把儿女要磨碎，这就是神要做的。啊，这个叫破碎，你非把你磨碎不可，好不好？你不但要磨碎做成饼，而且还把你掰开哦，然后你才能供应别人。好，所以这个就给我们读到的第三方面。现在我们读第四方面，请你要记得约翰福音里头用的这个鱼字和别的福音书上用的鱼字是不同的啊，请你查查这个鱼这个字3795。熟了，这是熟了，哎，那别的福音书上不是用的这个字啊？你去看别的福音书上五饼二鱼那个鱼字不用这个字的啊，不同的，这就是熟了。什么叫做熟了？就是神已经给你预备好了，不要你自己再去煮了啊，不要你去煮了。我们知道大麦饼也是熟的，对不对？已经磨碎了，已经做好饼了，所以都是现成，神把它做好了。主耶稣早就知道要怎么做，都做好了，熟的。现在我们看见神都已经早就预备好了，就是怕人自己的意思掺进去。神在一个家庭里头已经预备好一条道路了，让这个家庭能够见证神，就是怕丈夫又多一点什么意思出来，妻子又来一个什么意见，好了，就把这个神的旨意完全都打碎了。所以我们就要顺服神，相信他，在这里把自己就交给主，让主来破碎。破碎是不舒服的，破碎叫碰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把你这个要破碎，让你死啊。但是我们不肯死的人，不肯十字架破碎的人，你永远不能承认别人的祝福，没办法。好，现在我们要看第五，这里有三个数字，一个是五个饼两条鱼装满12个篮子。五这个数字在圣经里的意思是代表人负责任的数字，人的责任。因为我们记得马太福音25章不是有4个童女吗？5个聪明，5个遇罪，那是你自己。要不要聪明是你自己，预不预备油是你自己。你不预备油，你要做遇罪的也是你自己。就是五这个意思，就是你自己有责任的。 我们人有两双手，每一个手有五个手指头吧，左手五个手指头做的事情和右手五个手指头做的事情是他自己要负自己责任。我们吃饭拿碗是左手五个指头拿，对不对？右手是去拿筷子，你炒菜是右手去炒，对不对？就是各就是分工了，就是他手指头五个手指头要负他自己责任，所以五是负责任的数字。二是一个什么数字呢？二这个数字是一个见证的数字和个交通的数字，只有两个人做见证啊。圣经里你去读见证这个字，你就看到是两个、啊、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讲，就是要有对不起，主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啊，就是我马太福音十八章，你要带两三个人见证人去，句句都要定准，你看到没有？十八章那里说，你的弟兄如果得罪你，你是要这样做，如果他不听你，你就告诉你就告诉教会，好不好？这是两个，就是做见证的数字，五个是人负责的数字，十二这个数字就是永远完全的一个数字，你人到新天新地都是十二，永远完全的数字。好，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一个人你能够供应别人，使别人得着永远的完全，这是你自己的责任，你有责任，这个是一个见证，你这个责任就是一个见证啊，见证你能够使别人得到完全的供应，完全的满足，这是你的责任，这是一个见证，你必须有这样一个见证。好，那么从圣经里来看，第六方面，大麦饼是怎么来的？是人种出来的。鱼怎么来的？鱼要到海里去打出来的。所以种麦子和打鱼都是要有辛勤的劳动，要有辛勤的劳动，你才能够供应别人。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我们就必须要努力，必须努力。那么这里啊，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帮助我们，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你看保罗说这个农夫劳力啊是辛劳，他种出粮食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出代价，你要得到麦子你要种地要出代价，你要得到鱼你要去打鱼你要出代价。所以我们要想供应别人，我们自己在属灵的事情上你没有出个代价，你怎么能够得到大麦呢？怎么得到到鱼呢？得不到，你得不到你就不能供应别人。好，另外一方面就是这里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他们就说主耶稣啊是要来的先知。这一个我们知道，在这个先知这件事情是在生命记里面摩西讲过啊，摩西讲过这一件事情。如果你手边有旧约，我们可以读一点旧约生命记的十八章， 们可以先读十五节，再读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十七节，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个就是指主耶稣了，这个先知。因为不听主耶稣话的就要讨罪，看到没有？啊，所以因此他们就认为主耶稣是要来的这位先知，他们说对了，你就说对了，因为主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没有一个人能够做的，他们说对了。啊，犹太人一直在那里盼望这位先知就是弥赛亚，盼望这位先知就是弥赛亚。那我们再请读一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五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你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他不是在井边吗？主耶稣问他要水喝吗？啊，主耶稣就告诉他，啊，给他传道了，告诉他，那么他就知道了。哦，他说可能你。我们要等那个弥赛亚来，实际上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主耶稣。犹太人不认识他，把他钉了十字架。所以你看犹太人历代都在那里盼望，从摩西的生命经讲了以后，他们就等这个先知来，一直等到现在还在等，实际上主耶稣早就来了啊。所以这里就说到的第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就说到就是那个要来的先知嘛，就是说到这里，但是他们不认识他啊，他们不认识他。所以这个五饼二鱼，他们看见主耶稣拿五饼二鱼分给五千人吃，还不包括妇女和孩童，不但大家吃饱了，还收下收拾那个零碎的，还有十二个男子，谁能够做？那就是只有神的儿子可以做，弥赛亚可以做，那一位先知可以做这个神迹。所以他们在这里就说这样的话。好，下面就有一句话，就是第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因为他看见，他们看见他就是王啊，他就是先知啊，啊，就是摩西说的这位先知啊，他们就要来，要逼迫他，要他作王。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王，但是主耶稣不是那个时代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王，主耶稣是生命的王，生命的主。今天主耶稣从那个时候起，主耶稣已经做王了。主耶稣在哪里做王？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做王，里面做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王，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我们是王，信主耶稣以后，你没有把你自己交给主耶稣破碎，你还是王。你有一天你愿意把你交给主耶稣破碎了，你从宝座上下来了，他就是你的王了啊。今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做王，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在千年国度的里面，主耶稣那叫和得胜的基督徒一同做王一千年。所以他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不过那个时候他的时候没有到，所以他不会在地上做王，也不是去做犹太人的王。好，感谢主。最后一个我们在这里提出来，就是别的福音书上是记载除了妇女孩童就有五千男的啊，所以人数远远不是这么多。因此我们从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我们就看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有限交给主，这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自己要负的责任。 我们自己要负的责任。我们如果要神要用我们来供应别人，不是你在那里坐着等，不是的，你是要做一个劳力的人，愿意把自己拿出去，愿意让主来破碎，愿意接受所有主给你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放下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就像主耶稣他向父的祷告，克西马园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你的旨意来成全。这一个今天是五饼二鱼要给我们学习的，我们应该走的路就是这个路，就是这个路。好，感谢主。那么为什么这里又有饼又有鱼呢？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是地上的丰富加上水里的丰富，水里的丰富啊，就是雨吧，地上的丰富我们的粮食就萎缩了，好不好？就是这两个丰富神都把它用来供应我们啊，主人就供应我们。好，感谢主。那么这个后面还有很多，就是第六章还讲了很多主是那生命的粮，今天不能讲了，好不好？那我们下次还要讲，中间还有一段就是主耶稣从海里面要走到门徒的船上去，那是不带到下次来交通，好不好？好。继续读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我们要从十六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一节，让我们请姊妹读。
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约翰福音第六章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五节，那里是说到五饼二鱼的事情。五饼二鱼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么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全部都记载了。那么五饼二鱼神迹完了以后，就是今天我们要交通的这一段，就是主耶稣就是当天晚上五饼二鱼很多人都吃饱了，然后主耶稣和门徒就离开这五千多男人，然后门徒就上船，主耶稣就到山上去祷告啊，就紧接着这一件事情。所以看来五饼二鱼和今天我们要交通的是在历史上来讲它是连起来的，就是当天晚上就发生的事情。但是路加福音就没有记载这一个问题，没有记载这个方面的问题，只有马太马可约翰记载了主耶稣和门徒分开，门徒就上了船，主耶稣上山去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参照在一起来读啊，参照一起读。 当然因为我们马太福音已经读过了，马太福音14章关于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在读马太福音的事已经讲过，但是今天约翰福音又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还在某一方面我们更仔细的按照约翰福音去读。因为约翰福音我们一开始读就讲了，约翰福音是讲的生命的问题，讲主耶稣是生的儿子啊，他是道成肉身，太初有道啊，是从生命这个角度来讲啊。那么主耶稣在五饼二鱼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看见，五饼二鱼就是代表十字架的工作。为什么？第一个我们在讲的时候，五饼二鱼是有限的，要拿来给5000人吃饱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头就必须要有神的恩典，也要加上十字架的工作，因为要把它掰开嘛，啊，五饼二鱼要把它掰开。那么我们知道饼是大麦做的啊，在约翰福音第6章讲是大麦饼，大麦要做成饼一定要经过磨碎变成细面才能做饼，所以磨碎就是代表十字架。大麦是植物，做食物的植物，那是代表主耶稣是生命的粮。鱼是代表什么？鱼是动物，所以鱼是代表动物，就是要流血了啊，动物死了要流血，所以鱼是代表救赎和救赎和流血的问题，这是鱼。因此我们在读这一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先要知道这是和五饼二鱼连在一起的发生的。五饼二鱼是代表十字架，这些我们也讲过，人有限的交给主的手里，主就把它摆开了，然后使5000人能够吃饱。所以这个五饼二鱼是代表十字架的工作，也是代表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主耶稣要上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代表救赎，而且他也是主耶稣要成为一个生命的粮，然后要供应我们生命。好，这是五饼二鱼告诉我们。所以五饼二鱼经过十字架以后，马上我们就看见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圣经，它就连起来了，它有一定的属灵的意义在里头。那么我们今天读的第16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15节呢是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主耶稣是去到山上，在圣经里面的山是代表天的意思。你看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17章到了变化山，对不对？山是代表天的意思啊，旧约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山就是代表往天上去的意思。那么因此主耶稣这里是上山，意义就是说他经过了十字架，主耶稣死而复活了，所以上山就代表复活了啊，那个意义属灵意义是复活了。但是门徒就到海边去了，到了海边，请我们注意，这里是说的是晚上，门徒到了海边，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要过海往加百农去。那么这个门徒是自己要去呢，还是主耶稣喊他去呢？这个就请我们读马可福音，6章。45节， 好，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白塞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那么我们看见门徒到海里去是主的命令，主耶稣喊他们去的，好，而且是催他们上船。然后主耶稣并没有上船，主耶稣就到山上去祷告。这个就表示主耶稣经过十字架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祷。然后门徒就单独去了。所以四十七节，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那么这里啊，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四十八节，耶稣他到了山上，门徒又在划船。你看这里说看见门徒，好像主耶稣就在那里看见他，对不对？没有和他们在一起，但是只看见他们，看见他们划船很苦啊。四十八节这里说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啊，等等，我们再来说四更天啊，这就说又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那么主耶稣就海面上走，他好像不要马上上船，他要走到哪里啊？要走过他们去是什么意思？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有个目的地吧，喊他们到哪里啊？到白塞大那边去，所以主耶稣就要走到白塞大去，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主耶稣要去那里，好，所以就好像是要走过他们去了。四十九节，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因为主耶稣在走啊，而且要走过他们去啊，他们就很害怕了。什么人可以在海上面走啊？这是没有听过的，他们不知道是主。那么我们知道又是在晚上黑夜，现在又是四更天，四更天应该是讲黎明前的黑暗，那是最黑的时候，所以他们在很辛苦的在那里划船了、啊，啊，风不顺嘛，很辛苦的划船，他们不知道是主，而且主好像走过去，他们都害怕了，这是谁啊？主就告诉他们说，是我，不要怕。等等，我们来讲，是我在原文不是是我，原文是我是，啊，原文是我是。五十一节。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昧愚顽。你看他们对于分饼的事还不清楚，怎么可能五个饼两条鱼给五千人吃饱啊？明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吧。那么主耶稣五饼二鱼就代表经过他经过十字架以后，主耶稣就成为生命的粮，能够把生命赐给五千人，不止五千人，更多的人，就是主耶稣是生命。所以五饼二鱼的意思就是经过十字架，主耶稣把生命给人。他们还不明白。好，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那在这里啊，我们要注意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等等我们来讲，就是主耶稣要催门徒上船，是主耶稣喊他们上船，我不去，你们先去，或者我后来，主耶稣就上山去祷告。第二件事情，就是四更天。 第三件事情是主耶稣说我是，好，我们要再跟着我们要读这一个仔细来读。那么现在呢，要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四章。要请我们读从二十二节开始读，读到三十三节，二十二读到三十三，请自己读。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那么马太福音还记载一件事情，就是彼得就给主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让我到你哪里去。主耶稣说，同意，你来啊。那么彼得就从船上下来，二十九节，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声大，就害怕，将要沉上下去，并喊着说，主啊，救我。彼得是看风不看主，因为主说，主怎么讲呢？主说，你来吧，主就有话了。如果主有这一句话，你就不要怕了，主就负你的责任。风再大你不要怕，所以你一怕就要沉下去，你不怕你就沉不下去。现在就在这里了，你抓住主的话，你不会沉下去。那么彼得在这里看见风太大，意思就是说看环境了，不看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难处，常常看环境，环境太难了，不看主。所以一不看主，我们就没有信心了。你一看主，你就应该有信心。所以彼得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是主就亲自告诉他说，因为主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主说他信心小嘛。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经历里面，主会常常让我们经过风浪的一个环境，风又大浪也大，然后在这个环境里头看你到底有没有信心。这个是彼得就没有信心了，所以主赶快伸手拉住他，你就是没有信心，主还拉住你，他不会离开你。所以门徒虽然在海里面划船，主还在岸上看。那么现在在基础圣经，我们也看见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也是主催他们上船，渡到那边去。所以这里有一个主的命令。现在请我们再回过头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十六节，当天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那么我们这里就知道了，是主耶稣喊他们上船去的，他们有主的命令。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门徒都在船里头，在圣经里面是把海预表了撒旦的权势，海里面是预表撒旦的权势。所以到新天新地没有海了， 新天新地就没有海了。请我们读一出圣经，读启示录，第21章，启示录21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海也不再有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这个海主耶稣不是有一次也在船上睡着了吗？也是狂风大作吧，而且那个风是原文是地震的风，很厉害的风，在很厉害的浪。所以我们知道海里面是撒旦他的权势所在的地方。海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不是有一群猪吗？最后是到哪里啊？也到海里去。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海里头要海也要交出他的死人来啊，死人来。所以海是撒旦工作的地方。我们看见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用洪水不是灭了这个地吗？但是你知道洪水灭地的时候海灭不了的，对不对？海灭不了的啊，整个这个宇宙是交给撒旦在管辖的啊，所以海里面的东西没有受到影响的。因此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七号和七碗都对海要审判啊，七号和七碗都对海有审判。那么现在请我们往前面翻，我们请读第8章，第八章第八节，第八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灼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原文这三分之一不是三分之一，是第三部分啊，希腊文原文这是第三部分变成了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如果海里面的水都变成了血，那就海就受了审判了。如果只是水太不怕啊，你要把洪水挪亚时代的洪水不是淹过吗？他不怕的，变成血他就要怕了。这个我们看见是第二号对他的审判。现在我们请读启示录16章，启示录16章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哦，你看到这是最后的审判，第三碗，因为最后有七个碗，第三碗倒下去的时候，倒在海里面，海里的海水全部变成血了。那么在第二号的时候，只是海里面有第三部分是变成了血啊，第三部分。什么叫做第三部分？圣经里启示录里面所有的三分之一原文都是第三部分，那就是有罪的那一部分，最严重有罪的那一部分，最严重的神一定要审判的，先审判的那一部分啊，最早要审判的那一部分。所以到第16章最后七碗就是神的愤怒，在七碗中发尽了， 七碗是神的愤怒，所以到第二碗一倒下来，整个海里的水都变成血了，所有的活物怎么样都死了，神就对于海要做审判了。那么我们知道七碗以后主耶稣就降临了，在地上就成了千年国度了，那个大灾难就过去了啊，这些都知道。主耶稣来以前有三年半的大灾难，就这是七碗就包括在大灾难的里面。
这海是不是也包括福啊？加利利海啊？
对，我们只是说海在圣经里头是代表撒旦权势，那么加利利海啊，应该只说是一个湖，是一个小的湖，但是当时他们都把它叫做海。好不好？所以我们只是说，不是从地理上来看它的大小，乃是从属灵的意思来看，好不好？那么我们再看启示录里面，不但是说到有海的问题，又说到河的问题，泉源的问题，也讲这个问题，好不好？好啊，那个今天我们就不提了。我们今天主要是说到海在圣经里是代表撒旦的权势。啊，撒旦的权势，所以到新天新地就没有海了，没有海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到另外一方面，十八节就是约翰福音六章的十八节，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因为反海翻腾起来，十九节门徒摇橹约行了十多里路啊。那么我们看在这一件事情，门徒在船上，所以这一个就代表教会了啊，就代表教会。所以海是代表撒旦的权势，今天教会是和撒旦的权势在抗争，对不对？他也摇橹吗？要往受主的命令要往前面去嘛？啊，所以船门徒在船上，这是代表教会。这是晚上，就是说黑夜了，黑夜了。什么时候从圣经来看叫做黑夜呢？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好，我们请从十二十一节，请姊妹从二十一节读到三十一节。
耶稣说了这话，邻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好，你看主耶稣被卖夜间了啊，教会就是在夜间，因为主耶稣被卖了以后就剩下门徒在地上了。所以从圣经里来看，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主耶稣离开了这个地，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剩下了门徒在地上，就是黑暗了。所以2000多年以来，教会就是在黑暗里头啊，就是在黑的。什么时候开始的黑暗？被卖了，所以说被卖的那天晚上。所以那时候，所以就那时候是夜间了。 那么这个还有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就是挪